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比特币轻松聊生活。现在时间是2024年3月22号下午5点，比特币的价格来到66234，以太币的价格来到3511，狗狗币 0.164， 然后 SOL 我之前有说到 SOL 也要报价了， SOL 180。好， OK， 那海哥从国外回来了，对对对，出差去中国，去了一趟浙江，好，那三天的观摩考察啦，回来，昨天晚，礼拜三的晚上回来，然后昨天今天上班这样子。那中国我疫情前哦，2019年的9月去最后一次，之后就再也没去哦，因为疫情、换工作等等种种因素，好，那我就都没去了。那这一趟去是我暌违四年半以来第一次去，那台胞证早过期了啦，所以是啊，然后因为临时要求去的，所以办落地签哦。那我是飞上海虹桥，然后再搭计程车去浙江这样子。好，那好 ，OK， 那说实在，我四年多没到中国，那这样的感受啦。那说实在话，他们比以前又更加的进步。我指的是硬体的部分哦。对，那可能跟我去的省或者是城市有关，所以我看到的感觉，又跟四年多以前的印象又不一样了。好，然后再来就是，在那边现金很难用，你拿现金他们还是会收啦，只是通常他们会觉得说，一般来讲还是微信支付或者是支付宝就处理掉了，好，了不起就是银联卡，很少人会拿现金。说实在的，因为他们连街边卖菜的都是在跟你，就是微信支付的，对啊，因为第一个他省去找零的麻烦，第二个就是，政府的话，他可以高度的监控你的金流，也就是说因为你支付宝啊，或者说那个什么微信支付，那是实名制嘛，实名制之后你花多少钱，花在哪里，干什么，一清二楚，好，每一分每一毫你给谁，他都一清二楚，好，高度的监控。对，那因为我台胞证过期，所以我以前在中国大陆工作的那个微信支付也不能用了，所以要等我台胞证办好，然后才能激活它。对，所以说蛮麻烦的。我去到那边，等于说我这一上去我就没有钱可以用，只带了100块，为了办落地签呐。好，那不过还好去没几天就回来了，那而且也有人 cover 啊，所以说这一块就比较没有什么问题了。好，那还是一样啊，中国它对于这些金融或者是说金流的部分还是很严格的在控管，毕竟它是外汇管制国家，它对于这些资金的风控的那个程度相当的高哦，所以说国人的优势啊，对岸国人的唯一一个优势就是在这个数字货币，所以其实国人坦白说玩数字货币的，我大概看起来有几种，因为我认识蛮多对岸的朋友币友，对，那有几种，一种就是真的就是很聪明，那他本身资产也蛮高蛮大的，就是资产也有一定的实力，那他会想要透过数字货币来做一些这样讲什么隐匿呢，还是说一些配置啊，讲隐匿不好听，配置啊，就是不要全部放在现金，不要全部放在人民币，他可能配一点 U 啊，配一点比特币啊，配一点以太啊等等的之类的，来分摊他的一些风险啊。然后那再来就是也做好随时要run的准备，好，他们叫run，就是run，就是run的意思是说，跑到国外去这样子啊，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打工仔，苦命的打工仔，想要发财，想要一夜致富的，这种币友也很多哦。或许他打个工，每天含加班，可能要做超过12小时，每个月工资可能了不起人民币就是5-6千块，合台币大概3-4万块，不超过4万哦。的这种工资，他也要来币圈来拼搏一番，这不是不行。海哥也说过，没有钱有没有钱参与币圈的方法，那这种人就是撸毛啊，撸空头啊，参加抽奖等等的，或者说去。打新啊，打一些铭文或者打一些 NFT， 那种比较低价的或者是 freemium 的，然后赌赌看会不会暴击一发这样子，这是第二种币友啊。第三种币友就是中产阶级啊，其实这一块的人是最多的啊， 他本身薪水也不会太差，但是因为他们中国的这几年的通膨很可怕，因为疫情那几年把整个经济都搞坏掉啊，通膨很可怕啊，海哥这一趟去觉得他们的物价那个通膨很厉害啊，就是随便买个东西哇就豪华好几百块台币这那种钱啊，随便吃个饭也是超过1000多块人民币这样齁，反正就觉得比跟我2019年的之前的感受就已经很像，而且这更严重，主要是他们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经济都搞坏掉。OK， 好，那回来中产阶级过得很苦，然后薪水要成长也有限，或许就8000-1万人民币，8000-1万人民币大概台币就超过40000块，但是不够用。如果你他们是在大城市的话，光是租房的钱就被咬掉一大半了，剩下你吃喝拉撒睡都要用钱，那老家可能还要寄钱回去的时候，身上真的剩没多少钱的。好，那好一点，如果你是 IT 相关的啦，或者是说你在那种上广深那种的北上广深，你可能会薪水会更高，大概比如说15000甚至到20000都有可能哦。可是还是一样，薪水越高的地方它物价那个越高，所以包含房价租金什么都很高，所以你也存不到什么钱啦。啊，这一类定义为是中产阶级的话，他们也会想要透过数字货币来让自己的财富可以获得一定的成长。毕竟入股很惨啊，这两年几乎是一直在破底嘛。那数字货币看起来是有机会让你从屌丝变高富帅哦。对，所以说我看到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一块我们了解对岸的一个必有的结构跟情况啊，那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是那种大妈啊，或者可能是家庭主妇啊，或者是说没有在平常比较多时间的人啊，他可能也会因为透过一些 CX 啦，透过一些讲座啦，透过一些各种管道被人家给揪进这个币圈啦，那其实也不是坏事啊，毕竟我说过我们币圈一定要想办法出圈，一定要想办法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否则的话，你自己人在那边卷啊、互割啊什么，那个完全不会把这个池子做大哈，一定还是要让更多人参与进来。但是千万不要是被诈骗的啦，如果是被诈骗的就很惨的哦，被诈骗，因为对岸有一个很不好的情况，就是很多资金盘、很多所谓的庞氏骗局啊，他们也用所谓的比特币啊、数字货币来包装，实际上从头到尾根本连一冲都没买进。但是他给你一个 app， 给你下载一个软体啊，然后你去看，哇，那数字都是假的，上面跳动的数字都是假的，重点就是要骗你的钱，这样子啊，那个像那一种最后出事，去找公安去报警，然后像早几年都是这样子，出事之后去找公安去报警去法院什么的，然后最后他就闹到更高层级了，就会出来发新闻说哦，打击数字货币，打击诈骗什么的啊，就很不好。好，那当然这两三年情况稍微好一点点啦，那大家还是要小心啦，不管在对岸在台湾也一样，台湾即使你不被人诈骗，你有可能被那些钓鱼连结啊或者程式给骗了。我们有个币友我就不想谁了，对，他的Unchain Monkey 的那个第二系列 Karma 猴有20只，就因为他误点一个钓鱼连结然后授权20只瞬间就被人家给抓走了啊，这个很痛哦，很痛哦。哦，海哥帮他估，他损失至少5个 ETH 啊，五个以太啊，至少啦，我是随便算的，五个以太现在至少有50万嘛。好，那我是随便算的哦，实际上他损失不止如此啊，因为他有其他 NFT 也一并被人家给抓走了，很痛啊。那大家都在安慰他，那也只能这样子。说实在，因为海哥也被诈骗过，那我也是因为诈骗我才有这个经验，我才想说我要做一个透过 Podcast 节目来让大家避免再受到同样的伤害或者 是说类似的伤害。所以我从早期的集数都一直在讲说，你只要不被诈骗你就赢一半了，你就赢一半币圈人，因为很多人都是被诈骗才进入币圈。所以你没有被诈骗相当于你是正的嘛，你没有负嘛，那你就是比那些人都还要好了。好，没有办法赢一半，那剩下就是看你自己的操作、自己的投资眼光啦。好，那再来就是你自己的研究。哎呀，那这个东西，其实诈骗这档事，从 古至今都有，只是手法的不同而已。那说白了还是一个字，人性本贪。我不是在检讨被害人，但是我还是要强调，所有的事情你就是要停看停，你不要急。天上不会掉下来礼物，天上会掉下来可能鸟屎啊，但是不会有礼物。你不要以为你是那个千选万选之人，天选之人就是会得到这种，都不会。你尤其像一些不明连结，千万不要点，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点。点了你又授权你的钱包的时候，你就被人家席卷一空了。但是呢，人的手就是那么贱，有时候你就是会被骗了，被迷惑了，甚至你可能喝醉啊，刚睡醒，迷迷糊糊之类的，我莫名其妙就点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冷钱包的重要性，或者说你钱包要分层，或者说你要分不同的装置等等的，我们都有讲哦，这以前的节目都有讲，你自己去回听。你起码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起码可以把影响降到最低，万一你不幸点的话。好像现在海哥也做好随时都做好我可能会被害被偷被盗的准备了啦，这个我也认了。所以说资产的一个安全性自己要防护好。好，那像注记时什么自己超级份啊什么，那这个都讲到烂了，前面几处我都不想，我就不再重新提了，网络上也很多教学，大家真的要小心啦。好吗，这个是关于防诈骗或者说防害防盗，大家还是希望大家不要遇到，大家不要遇到，遇到的话，要冷静，不要被二次伤害。因为那个 B 友说他在他的推特 po 出来之后，一堆人私讯他，就说要帮他拿回来，帮他讨回来。啊，其实那都是骗人的啦，那个都没有办法了，他就是等着要割你第二次，等着要骗你第二次啊，那种很坏，真的很坏。讲难听一点，人家已经，受到那么严重的伤害，他还要再来害你第二次，所以说真的要小心哦，就好好的一个疗伤止痛一下啦。那币圈机会在，还是有机会的。OK， 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就是比特币哦，比特币，海哥礼拜日录完节目那时候有讲说，天花板我们看区间嘛，天花板可能是六万九，天花板是六万九之前的 all time high 的位置。好，那箱型的话，下缘我们是看。那时候是说64780，好，那很不给面子的，隔天就破了，隔天最低来到64533，那最高呢68900，没有过，上面69是没过的，但是下面破，好，再过一天，一样哦，高点68956，再过一天。高点68124，好，再来3月2068100，再来3月21昨天68240，好，那今天还没结束，今天目前就66000左右，66600多，有没有发现到一个这几天的一个状况，就是接近69000就下来，接近69000就下来，接近69000就下来，为什么？因为69000以上的实质压力很大。好，几个，第一个它是这一次就是上一轮牛市的一个高点。好，那再来就是它是所谓，如果你懂 K 线的话，它是颈线的位置。基本上要一次站上去有难度，有难度。或许这个六日再调整一下，下礼拜一的机会就比较好。那下礼拜一就等美股开盘的话机会会比较好。好，那为什么你说海哥啊你还是看好比特币哦，海哥啊你不是说跌破六万九可能，跌破这个六万九以下可能就开始要看保守了，没有错。之前我一直是说，如果跌破六万九，就是要走区间嘛，区间整理，不然它就是要急跌，连续杀个几根，跌到五万多这样子，甚至四万多，大家都不乐见嘛。所以我们是以第两种版本嘛。那当然，我希望它走第一走，那是个人希望嘛。好，那现在看起来，有照我们的希望走。第一种版本就是箱型，箱型。那目前箱型的话，看起来上缘一样六万九啦，下缘的话可能有被打开到大概六万一，六万一左右。我们来看六万一到六万九这个大区间。好，那当然目前看起来在六万六还可以，还不错的位置。好，那有人说，哎呀，海哥，那到底是有什么利好？你会又看好它这样子？好，那实际上在前天应该是前天晚上，对，前天晚上半夜，美国就是 FOMC 啊，他们叫什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简单讲， 三那边讨论定期讨论会议，就是看要不要升息或降息嘛。那他们这一次三月份讨论完，不降息也不升息，维持啊，维持基准利率在 5.25 到 5.5 这个啊百分比之间很不变。但是呢，他有预告今年会降三次息，六月份开始降，哦，那明年降四次，哦，预计会降到一个有人预测它会降到好像是六，哎，三点多，3.25到3.5之间啊，也就是说，再从5.25到5.55降到所谓的3.25到3.5之间，大概降了2%哦。那降息，各位可以去回顾2020年开始，因为 COVID-19 疫情的关系，把经济搞坏，把整个搞坏之后，美国开始降息，那连续性的降息，最后降到利率接近于零的时候，那时候比特币就达到最顶峰，那时候到了69,000，因为他会把热钱逼出来，而且搭配 QE 不断撒钱，所以就会造就了那时候可能经济不好，美股创新高，比特币创新高那种情况。好，那各位你看现在，你说哎，海哥，那开完会，比特币拉上来，美股也创指数的历史新高，都拉上来了，啊，还没降息就已经最高了，啊，等到降息还得了？哎，这个就有猫腻喽，各位要听清楚，因为有预期心理，因为之前表演过给你看的。那现在我问一下，现在有什么疫情吗？没有，现在没有疫情。现在有什么比较不好的所谓的黑天鹅吗？也没有嘛。战争已经打那么久了嘛。乌二以巴那个都打那么久了嘛。那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能会在接下来会发生但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感觉没有了。而且前一年去年前年调整库存，因为那时候都 double booking 嘛，之前疫情刚结束的时候导致很多库存。然后已经消化了差不多了，我们预期在今年下半年整个景气会上来，也就是因为种种的预期心理、看好心理，再加上所谓的一个实质的我们刚刚讲的利率真的会降，所以造就了这些股市、比特币这些走多头，那目前都还在一个就算没创新高也在一个高水位了嘛。那接下来很有意思，就是会不会持续往上走？好，那目前根据这种迹象、种种的资讯判断的话，海哥认为，接下来比特币还是有机会去挑战之前的73,777，就是之前的高点，它还有机会。那至于会不会过，等到时候再来看，再来说它的一个因为跟所谓当时候的一个态势有关，因为有个关键点，接下来比特币减半在四月份会发生。好，那应该算是一个对比特币来讲每四年的一个大事。那我看搭配那个时候会在比特币减半前突破呢，还是减半后突破？目前从迹象看起来，减半前它会再交代一次，73,777这里，它或许会过一点点，也或许就是很接近。大家可以再关注一下，这件事情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会去看到。那至于你说海哥，那到底比特币会不会8万、10万、15万等等的？我说过那个是未知领域啦，就也不去预测。但是我还是要讲，我一直以来的分析方式很简单啦，支撑压力，支撑过了，支撑跌破变压力，压力站上变支撑，就这么简单。所以现在我只能跟你讲，现在压力69,000，支撑61,000，我们就这样来看吧，好吗？OK, 那比特币的部分谈到这边喔。那接下来我们谈以太。以太的话随着比特币修正，它也跟着修正，现在跌得更深啦。最深来到我看哇，它最低杀到3,056,几乎快跌破3,000元。它之前最高的时候曾经来到4,093。这个杀超过1,000点，很可怕，拉回幅度很深喔。那当然现在稍微做个整理，也就是说实际上坎昆升级给他带来的实质利多没有很显著啦。那当然他对于应用来说确实速度有快一点。Gas Fee 的话，海哥最近在用是觉得没有明显的降， 但是这件事情刚好 Vison 他现在好像在台湾嘛，他就讲说gas fee 降，但是你用应用因为降然后应用更多它还是会升上去的。哦，这个可以理解啦，这个可以理解啦，哦，就是大家就是基本上用的多嘛，用的人多 gas fee 就会节节上去嘛，这个很理解。好，那我说好 ,OK。也就是说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下它没有很显著的利多，而且某种程度来讲对于那些去所谓的 POS 制 POS 的部分会觉得说那他能拿到的那个利息变低的话，那他不如把比特币卖掉去找其他更热更火的标的。好，说到更热更火的标的把以太币卖掉啦，去买更热更火的标的。那更热更火的标的呢，那马上就要讲 Solana。Solana 呢最近之前还跟就说接近200了嘛，结果他真的突破200。好，不过随着这几天的大幅回档，现在在18000100没讲到一万去 ,180, 177, 180左右。不过也还是很高哦，还有机会，接下来还有机会去挑战哦。他这一波最高210，他的 all time 还在260。目前种种迹象种种的情况判定，海哥认为他会去挑战那个260，那个历史高点。而且应该不会太久。那你们说啊，到底 Solana 在活什么？ Solana 他现在跟以太币比特币比起来的优势就是他的第一个 gas fee 真的低。哦，低到忽略不计。第二个速度快，哦，真的很快，哦，因为它的中心化的比例很高啊，哦，中心化的比例高，这个东西才会快，哦，你像比特币 Power Fork 的话，那个其实很慢的，哦，节点要等矿，啊，那个什么要等矿工确认，哦，那个实际上，哦，然后十分钟一个块嘛，那个时间很慢很慢很慢，哦，每次在那边等那个十分钟好像有10年那么久啊，尤其当我转传一些比较重要的 NFT 的话，哦，那十分钟真的比10年还久，那种感受。哦，那以太的话，速度当然比比特币快，但是贵，哦，贵，它的那个 gas fee 贵。好，哦，那以太那个什么比那个什么 BSC 哦，就是所谓的币安智能链，就那一块那个链。那个链其实也蛮快的啦，但是也因为它的被市场定位成那种所谓的土狗链啊，或者是所谓的一种机房链的感觉，又比 Solana 更严重了，所以大家会把目光集中在 Solana。那 Solana 的好处就是我刚刚讲的，大家很容易起一个盘，起一个盘可能就一张图，或者是说一个 logo， 它就可以去众筹。早期我们叫 ICO 嘛，后来到交易所叫 IEO 嘛，等等的啊 ，IAFO 啊等等的这一类的。那他现在就是起一个盘，然后就开始众筹，大家把币打给我。譬如说我收到10000颗 Solana 之后，我原本要发10000000颗的币，那收到10000颗嘛，那除下来，好，我再把每个人，假设你打1颗 Solana 给我，除下来我就给你1000颗我要发的币，类似这样，好，那以此类推。然后都弄完之后，我就建一个，所谓的流动性，建一个池子，然后大家要开始交易，我就开始开跑了。哦，最近这一个礼拜，这种盘不计其数，哦，不计其数。对，那当然有的也很猛，会涨。那反正我在风口上嘛，你猪都会飞了。不过这种东西，这种游戏啊，海哥还是要奉劝大家，浅尝即止，或者是说你有赚到，你一定要跑。千万不要太沉迷或者是压太大。现在有很多故事啊，什么啊买投几个Solana，后来变10倍20倍什么的，100倍什么的 ,1000 倍。这种故事比比皆是啊，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种机会很难遇到一次。那反过来说，你要是失败一次你可能就爬不起来了，因为很多人是在所谓的压身家或是压很重。那个东西没什么保障的。哦，这些起盘的这些人，他如果有良心，他愿意继续做下去，那都还是好事。如果他币拿了他跑了呢，你找不到人了，你找不到人了。推特号那个都可以删掉，而且他推特号搞不好资料都是假的，你很难找得到的，根本是不可能啦。好，所以说大家要小心这一块。好，那如果你说我拿啊还跟我就一颗手拿啦，现在也才 接近200 U， 就算200 U 好不好？我输得起，我赔得起，好，那可以去哦。你认为 OK， 你就去吧。啊，但是如果你说你要压很大什么的，那我是不建议啦，因为说实在话，ICO 最后的下场是什么？不知道的必有，我可以跟你们讲，哦，最后的下场就是很多人根本拿不到他承诺要给你的币。当年很多人，当年都是用以太嘛，以太打过去，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哦，好一点，你还有拿到一些空气币，不过那都没价值，因为早期，哦，那时候还没有 DeFi 的概念，那时候你没有上交易所，你拿到那些币就跟空气没两样。啊，是后来才有 DeFi 啊，不过 DeFi 你要有人去组委楼批去提供流动性，否则的话也一样是空气。哦，也就是说，到后来 ICO 呢就变成诈骗的一个代名词。哦，所以很多人提到 ICO 就是诈骗，像在对岸你打 ICO 那个是被敏感词哦，所以他们都会打 EC0， 知道吗？一数字的一，然后英文的 C， 然后数字的0。哦，就看起来很像 ICO 嘛，对，否则他们敏感字推那个微信敏感字会侦测到，会有人找你去喝茶啊，哦，真的。好 ，OK， 那讲完 B 的部分，好，哦，那我们就来讲一讲海哥上次在节目当中有提到的 Karma 的部分 ，Karma 的卡 ，Karma 的卡，海哥有说海哥弄了38张嘛，我也仔细的算了一下。我弄了4张铂金卡，弄了4张金卡，弄了30张的 OG 就是普卡，因为我的币啊大概就50万颗。好，那海哥你怎么弄钻石卡？哎，不好意思，钻石卡单一颗钻石卡一张的话，至少持币要100万颗。那海哥没有100万颗啦，哦，所以我就把它分散之后拼人品，嘿，拼我的人品，拼我的运气。好，那。昨天开奖开出来的话实际上是还不错，哦。我拿到的卡片的话是5张钻石卡。2张铂金卡。然后6张金卡。剩下的是我看一下 ,5张 ,2张 ,6张。这样是 13。然后剩下的是 25张吧。25张的 OG 卡，对，是这样。也就是说，我大概有超过10张都是幸运被升上去。光是那5张钻石卡就不得了了。各位要知道，如果我5张钻石卡，我是要靠币去获得的话，至少要500万颗。我没有，啊，就拿到了，所以很有价值。那很快，他马上就上那个伊甸园开始交易。哇，哦，价格很快哦，很快就一直上升上来了。现在我可以跟各位报个价。Karma 的一个卡的话，如果你是 OG 的话，我讲地板哈，地板的 OG 现在在 0.0042 比特币，大概就是接近300 U 啊。那金卡的话是 0.00625， 这个600 U 左右。诶，不对，这个应该是500 U 左右。然后再来是铂金卡，铂金卡的话是 0.0129。0.0129 比特币，啊，那钻石的话是 0.04525 比特币，啊，那 0.0129 乘以66000，铂金卡的话是750 U 左右，啊，那钻石卡的话4525乘以66000，大概是3000 U 左右。好，3000 U。好，那可能有人开始在帮海哥算，海哥这样赚多少的好。我大概花了500-600 U 去打那38张啊，把它当时去命那38张命完。那现在拿到我拿回来之后，我已经抽本了，我把那500-600 U 已经抽回来，卖几张那个 OG 卡卖掉。剩下都是还在，剩下还在哦，都赚的。好，那实际上有个插曲在3月19号那一天有一个项目，哦哦，他就说来哦，这里有一张那个 Excel 你填一下，我们会针对 Karma 卡的持有者空投一些币给大家，哦，那他们是在礼拜四在昨天要上锁要开始要空投完要开始交易这样子，哦，就是好， 那他是说24小时啊，所以海哥那时候刚好在参访，所以我看到这个讯息，我想说好，那我晚上回饭店再来填。结果晚上回饭店要填的时候，他已经关掉了。他说他被机器人给攻占了。因为卡玛卡理论上是5000张，结果他居然收到了96000多个币值，登记的币值，那很明显是有人用机器人去掳。也就是说，他这个方法太愚蠢了，他没有去验证啊，因为他发的币是在 Solana 链上。对，所以他针对一个 BTC Ordinals 上面的 NFT 去作为资格认定，然后去发一个币发在 Solana 链上，其实是蛮愚蠢的。不是蛮愚蠢，就是说他是跨链啦，所以他没办法透过那种直接空投嘛，那他只能用登记的方式啊，所以这样就造成一个漏洞，就让机器人去填，填完之后，他后来就突然提早关掉说啊，他不好意思，他开始过滤，哦，过滤完再发币，就他那过滤完，听说只有400个左右去拿到，每个人拿4000颗，后来一上交易所很快。现在价格好像在 0.1 多吧，也就是说那些拿到空投的人当场就拿到400多 U 这样，400-500 U， 最高好像到700多 U 吧。哎呀，啊就这么爽，嘿，你说啊，没听错，没听错，就这么爽。但是我没撸到，然后他也是，他有很多人去抗议，也就说你提早关，然后说对不起，他们会再开启第二次空投。也就是说你现在去买，听清楚，也就是你现在去买 Karma 的卡，或者是你持有 Karma 的卡的人，你不要轻易卖掉，马上就有空投的币可以领。之外还有很多项目，之前是说有五大项目的白名单，或者是直接空投给你项目的 NFT 或者是币的部分给你。也就是说这个卡玛卡这个卡玛卡的赋能很多啊，也就是所以懂的人都懂嘛，那价格就不错了，一下就被扫上来，一下被买上来。哎呀，各位就如果你礼拜天听完海哥的节目，你有去操作，你有去mint的话，基本上都有赚到，因为他后来他有延长48小时，他又延长两天给大家去弄，所以你一定时间一定足够，就看你有没有心去处理了。因为后来有很多币友就说啊，天道酬勤啊，海哥你真的是有这个福气，因为你肯努力去做这些事。因为但是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因为说实在话，这些东西都可预见可预期的。各位你可以想想看，他发Karma 的币那么多颗，没记错的话是10亿颗。10亿颗的币他要拉盘好拉吗？相对来说不好拉啦，说实在的啦。那他现在发5000张的卡 ,NFT 的形式好不好拉？好拉。好啦，这大概逻辑大家想一下应该就通了。那你说那这样子那个币是不是废的啊？我告诉你没有废。没有废。等到他卡拉到一个声量，他回过头他会来拉币。所以你有币的人，之前有拿到空投币的人，你也不要气馁，那他价格都起不来，也不会，之后会还有机会，还有机会。那一定有人问啊，海哥那我可不可以买？我都没有，我现在想买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买第一个买 OG 的地板就好，没有必要去买什么钻石卡啦、白金卡，没有必要。你买 OG 的，那可以的话，最好带有稀有充，像78区块啦，或者是 PISA 区块啊等等的，最好的话可以的话，如果没有就算。如果地板有，你就捡有带，因为稀有充，因为有稀有充的卡还是相对比较少，那个将来都有具炒作性啊，好吗？是卡玛。好，那另外浮石还是很狂哦，浮石价格看一下，它没有变软哦，它还是一样哦， 0.005， 现在在 0.0053 哦，价格一直维持在高档，它同样是金蚕子属性哦，已经有很多项目准备要对它做空投，或者是可以提供一些 free mint 的机会给这些浮石持有者哦，所以说你持有浮石的人就拿好，它是金蚕子属性哦，你不要随便卖。卖了一定后悔，听清楚，浮石你卖了一定后悔，千万不要卖，不要卖，尤其你只有一颗的人，你就不要卖，那个就留着当传家宝，那个东西之后可以让你现在卖掉 0.053， 你可能很爽，我告诉你，将来可以让你光是留着，你可能可以拿 0.5 甚至更多回来，不要以为 我在随便乱讲，这是真的。他有后面一大堆的空头，一大堆的 free me， 一大堆的白名单，一大堆的利好等着。而且已经开始慢慢出圈扩散到现实世界，好像现在有很多，甚至有人把浮石实体化，当然那个都不是，那个没有版权，所以在随便人家去抠啊，去做啊，做出来那个啊，那个有趣而已啦。啊，我的意思是说，好像这种比较有象征性、比较有那种指标性的项目，你不要随便抛。我打个比方，你有几点头，你也不要随便抛，把那个都要拿好来。好吗？这样了解吗 ？OK， 那讲完卡玛卡，然后币的话讲完了，好，那个前面讲诈骗等等都讲完了。好，那今天礼拜五，最后海哥还是要讲一个所谓的有人去提到一些问题啊，那我可能还是要做一个回应哦。有问海哥啊，说海哥，你觉得什么币可以买？除了比特、以太、Solana 这种比较所谓市值比较大，或者说比较主流的，哎呀，说什么小币可以买啊？他列了一堆，我就不念出来了，因为蛮多我没看过的。说实在话啊，我是说你怎么知道这些币啊？他就说都是朋友跟他讲的。好，那朋友跟你讲，我先把就话截止到这边哈，就是其实很多币种，很多小币啊。他本身的一个持有者就那一小撮人，我这样讲，包括各位能不能理解？好，很多发币的，他发给特定或是不特定对象，他都是，应该说都是特定对象啦。打个比方，我有扶持的人，我全部发1000颗币给他，11万个币值，哦，1000颗，这样我就有1亿1000万颗的流通量。但是问题来了。流动性谁提供？流动性谁提供？没有人提供的话，这个东西跟空气是没两样的。也就是说，要有人提供流动性啊。那流动性又涉及到资金啊，涉及到一个所谓的我们讲的你本身的声量够不够？现在如果有个人对你空投一个币给你，你会不会害怕？你不会高兴，你反而会害怕，对不对？你赶快去想要去查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什么的，对不对？对嘛？好，这所以说，我只能这么说啦，来跟你讲那些小币，而且都不知名的，甚至你查也查不到的，我的建议都是不要碰，宁可错过，也不要去被骗。那你说不好意思，人情压力，投一点，那就看你投一点，你能承担多少嘛？好像10U 啊。10U 战士啊，还是30U，还是50U，还是100U，你自己看，你能承担的风险程度到哪边，你就去投，我没意见。但是呢，你如果都满手那种不知名的小币，然后都一直跟你讲啊，什么时候就要上交易所，什么时候要上币安，然后怎么指纹楼梯响都没看到的话，那你要很小心了。这个朋友你基本上也要敬而远之哦，否则的话，很有可能，他会再跟你。继续骗不是骗啦，就是继续去害到你去买那些比较没有用的币种，好吗？好，那这个部分就这样了。我所以真的太小的币种，我也不会拿来讲啊，顶多是私讯啦，私讯我跟你聊聊 OK 啦。但是你说要在节目上就不方便了哦，毕竟节目很多人在听，我不要影响到别人这样子，好吗？好，那。哇，今天这样比较多，讲了快40分钟。好啊，那今天节目到这边哦，那祝福各位有个愉快的周末。好，那记得哦，邀请你的家人、朋友、亲戚、同事一起来收听海哥的比特币轻松聊，一起来感受比特币的魅力与威力。我们下周见，谢谢，拜拜。